那谈，无论是谈民主还是谈民主化，其实都离不开公民社会。那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既是您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您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一个核心的关切吧。那您如何看待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现状呢？那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一系列的打压控制，是不是已经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公民社会呢？
你上面是不是还有一条问题，也是跟公民社会相关的？上面一条，就跟着上面这条。
对，那我可以一起问吗？还是
对啊，一起问就最好了。
就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公民社会在艰难的成长，一度也是相当的蓬勃。那您对就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就是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那如何评价习近平上台之前，就是如果再往前推的话，从民主墙到天安门到后来08宪章、维权运动等等，那你如何评价他的兴起和发展？
哇，这个是一段很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一个过程哈。这个首先说民主墙运动了，我觉得这个民主墙运动啊，虽然规模不大，可是它真的启蒙了一代人，包括我自己，很早也是受到民主墙这个魏京生的一些5个现代化啊，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那些。大字报的影响啊，那个时候还有其他人的一些大字报，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都受了启蒙。可是那个时候你看到公民社会是很弱的啊，基本上只是集中在那个小的部分啊，北京那个地方有比较多的大字报，然后他一下子把它拿下来，也没有很强的一种社会上面那种反应，所以那个时候很弱的。很多人说1989年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这个时间点，那可是你看到那个时候出现一些共智联啊、学智联那些组织啊，都是临时在天安门广场里头组织起来的，之前都其实是没有，之前是有一些比较自由的空间，在大学里有沙龙啊，大家可以去辩论一下、谈论一下有关这个政治的问题，可是没有真的非常有组织化的。所以，如果你谈组织化的公民社会，其实1989年反映的反正是非常弱，也是非常弱的。因为当一打压，基本上所有那些组织都不再存在了。啊，我还记得有一个美国的政治学者，州长啊，Ted Lieu，他就谈到就说，其实，在那个广场里头啊，我来诠释他一下了，用我的语言就说，就是因为你公民社会这么弱。反正你学生是没法去退场的，退场以后就给他秋后算账的，算账。所以你要争取什么东西，你抓着这个机会，在广场里头有这么多人，以百万计人走在一块，你就好好去争取你能拿到的东西，你不能后退的，后退很危险，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一个公民社会保护你的，所以那个时候更容易出现他用的字眼是零和游戏，就 zero-sum game。那不成功就成人了，就会这样了。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公民社会，反正你可以更有策略的，可进可退。啊，我今天拿了一点点，我往后退一点点，第二波我再来去争取东西。那你看，在香港很多年，其实我们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时候，已经是会这样的，比较有策略的，啊，争取一点点，往后退，往后退，啊，直到2019年真的是没了哈。啊这一个大的对决了，可是之前都可以这样做。那在中国里头，1989年其实反正是不是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是代表整个公民社会组织化的公民社会的力量是很弱的，一下子就没了哈。很多人会说2008年才是公民社会的元年，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因为汶川大地震，看到有几百个 NGO。能够独立于政府，继续跑去灾区里头啊，去提供服务、请救很多人的啊，还有灾后的重建等等都参与进来，所以很多人就在2008年是一个舞台啊，让很多 NGO 出来。其实他之前已经 酝酿了很久了，已经做很多事情，只是说他一下子冒出来。然后你从另外你看到零八宪章也是那年啊发表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两方面的，就是说一般的 NGO 其实是最蓬勃发展的时候，可是当你去直接碰到一些有关民主自由的时候，你很快都会碰到极限的。那个零八宪章你看到他马上已经给了。刘晓波都抓起来等等，可是如果你不碰到这个政治面的话，其实在上面你都有做环保的、做妇女的、做劳工的，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蓬勃会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里头啊，基本上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中国政府啊是不知道怎么应对的。啊，2008年他还请我去到灾区里头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政府、国务院。就说有那么多的 NGO 应该怎么处理，在一个灾区里头。当时我是给北师大一个专家团从香港邀请进去，还写一个报告。然后那个最后是给到温家宝的。我们当年那个报告基本上就说 NGO 是可以有贡献的啊，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赶走，应该打开一点空间，让他们来在灾区里头做一点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还是能这样往前走。国家也不是太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范畴，因为一个方面他会觉得他好像能提供一些服务来帮助政府来处理一些社会的问题，可另外一方面他也很担心他变成独立的力量来去挑战政府，所以他是非常矛盾的。我看他们是慢慢掌握出一套方法来处理这个公民社会，那套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分类管理。那用分类管理是我跟一些朋友，我们分析我自己来讲，说的他们是按照三个方面来看这些公民社会团体，然后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应的。一个方面是你看你的业务的性质，你是做什么的？如果你是做有关民主啊、监督政府啊，举例子，监督政府就是什么透明，要财产要透明等等，要民主、人权等等那些，他会打压的。如果你是说啊，我是倡导性的，我要环保。我要劳工等等啊，那些东西虽然他觉得还是敏感，可是他不会马上打压，他会限制你的发展，不给你登记啊，给你一点干扰，可又不是完全把你灭掉啊。如果你说我做的事情其实做服务性的，老人、儿童等等，他会支持你啊，打开一点空间给你，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说看你的业务的性质。第二方面是你的规模多大，哇，如果你是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啊，有些。公民社会团体就是后来发展的全国性，他觉得很难控制，特别是1999年以后法轮功事件以后，他会觉得任何的网络只有他大了哇，今天他没有政治意图也好，有一天他转化变成有政治的目标意图的话，他会很威胁这个政权的。所以1999年以后，我看一个内部的文件，连校友会都不鼓励成立的，因为校友会可以这个校友分布全国啊。所以99年以后啊，法轮功事件以后啊，对于所谓大规模的任何的非政治化的组织，也要进行控制的。那这种一定不可能让你全在的啊。好了，你没有那么大了，你超越个小区，可能一个市一级，整个广州啊，整个这个北京等等，那些他会非常小心来监控你，还是不鼓励你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你最好是怎么样？小到在一个小区里头。在小区里头，你什么活动，居委会都看到你啊，所以那种是最容易控制的。好，第三个方面是基金来源，如果你是拿的美国的 NED、NDI 等等那些钱，他就是会采取一个非常敌对的态度。开始还没有，后来是越来越采取一个非常敌对的态度。万一拿的钱是拿香港的、台湾的，那他会监管，小心看着你，也没有去到那么敌对的态度。然后，如果你是拿本土的钱，自己自贡啊，掏一点志愿者掏一点钱啊，很安全。那我刚才讲的说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你业务的性质，第二就是你的规模多大多小，哦，第三就是基金的来源。你这样去看的话，如果你是做维权的，你是规模很大的，你拿外国的基金的，一定把你打死。如果你是一个很少做服务性的，钱是自己掏的。可能拿一点点地方的本土的钱的话，那种是非常安全，而且他允许你去登记， 啊，甚至提供服务给你，啊，提供金钱给你都会有的。所以你看，这是有个 spectrum，啊，一个幅度很大的。那大概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是他的来判断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处理你的，打压，啊，还是限制，还是收编，啊，这个都不同了，啊，都会有不同的方法，都按照这三个方面来采取。这个是慢慢发展出来的。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费事的地带，我刚才讲的在中间地带，你不是很大，你可能是拿一些港澳的钱，啊，然后你是最有作为权的劳工等等，你还在一个费事地带里头去做啊，因为你没有完全去到最危险的地部分，你还可以在费事地带去做。我觉得2013年以后就很不一样，习近平上来以后，七不讲，啊，七不讲里头其中一个就是不能讲公民社会啊。慢慢慢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费事地带就开始慢慢消失了，特别就是2016年底啊，开始立法。那个立法，我们以前都很不懂，以前我们也鼓吹立法啊，要办一个写一个慈善法很好啊，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就要法治化嘛，那对于这个公民社会应该肯定他的贡献。因为给他法律地位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内部也要讨论，要不要鼓吹政府应该要立法来允许这些的 NGO 有合法的地位。里头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反对，他们觉得当你进行规管的时候，连费事地带都没有，那个时候他会受到那个定义，什么叫公益团体会受得很紧。然后原来你可以做的，你以前你不会说你是非法，你只是没登记。当你有了法律以后，你就非法了。那种在内部公民社会内部里头啊，其实我们当时都有争论，要不要支持政府立法？在香港也同样出现这样的争论，香港也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慈善法出来。后来大部分的人权团体是反对，他是觉得现在里头香港没有人权法以后，之前反正那个什么叫公益团体是非常宽松的，大概就会免税。当你立了法以后，可能把公益这个概念收得很小的时候，很传统的时候，那一些做倡导性的，可能就没法拿到免税的地位了，因为你是做游说的工作。所以在香港也是同样的争论以后，最后是不立法；在中国是结果是立法。那2016年立法以后，它两个法律，一个就是慈善法，本土的，马上出现这种状态，把所谓公益的定义啊，慈善的定义收得很窄小，就是很传统的公益，那些倡导性的啊等等，那些有些服务敏感人群的等等，那些都不是那么容易去登记啊。那如果在官方的眼光里头，你做服务性的小小的，我就给你登记起来。另外还弄一个所谓这个境外 NGO 的法律，啊，那些境外 NGO 法律就更恐怖了啊，就用公安作为一个主管单位，而不是民政部。啊，公安部门当然就是要控制，不是要发展了，啊，还是要双重管理。你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而且要去到省一级才能去向政府来登记，啊，然后你所有事情要透明，你所有基金要投到哪里去，要备案，啊，随时要请你去公安局去谈话，哪个 NGO 拿你那个境外的钱，也有通报，完全是没有一种自主性啊，就让他完全是这样监控上面，所以你看那个立法的结果是这样的，把更原来的费事地带反正取消了，啊，把一些原来是没登记的变成是非法的，我们看到大量的劳工啊、妇女啊等等一些病人的群体，然后结果是没法登记起来，什么能登记起来，什么有空间，就是所谓社工机构，社工机构就是那些。小小的做服务型的，不会碰到所谓倡议性的工作的，那些政府会购买服务来给你钱。所以我以前在中国，我谈过一个入境了，我觉得中国是第三部门越做越大，然后公民社会越缩越小。那个时候那句话，人家会觉得很矛盾，其实是我就是这个意思的，说有很多服务性的团体会允许你存在的。然后中国会跟外面讲说没有啊，我们没有打压。你看多那么多的民间团体是存在的，可是那些你可以说是第三部门啊，它是在企业、政府以外的一些这样的民间服务性的团体，可是他们不是公民社会的， 不是公民团体啊，公民社会团体，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所谓权利的理念啊、参与的理念等等啊。不过最近连第三部门这个概念啊，他也不允许了，因为现在是全面要求这些民间团体要建立党组，所以什么第三呢、啊？你第三就是独立于政府，所以连这种第三力量、第三部门的讲法，最近在这个中国的社共的年会里头啊，也提出来说不应该。这些错误的理念，什么自主性、第三力量，那些都要去纠正的啊！现在要建立党组，在党的领导上面。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国就这样了，为了大量这种其实变成恶政府的所谓民间团体，会提供小规模的服务，然后真的公民社会其实应该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差不多已经消失了。
实际上，对，你刚才提到，就是对中国民间社会进行分类管理，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处置办法。那其中，除了您说的那三点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行为的模式，它的这个活动的方式。比如说，同样的一个，比如说女权，或者是劳工，或者是做教育啊等等。那如果是那种，非常非常温和的做研究，然后没有任何对抗的，他就可能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它存在。而那种像比如说有一些女权人士，他们就经常组织一些街头抗议活动啊，那这种就不行。所以无论你做的东西敏感，哪怕是就比如说教育或者是不太敏感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用一些
倡导性的，
当局认为是倡导性的或者是一种激进的方式，它也不允许你存
对，
在。
这个我就放在第一个分类里头了，就是说业务性质啊，业务性质里头你是要做倡导性的，还做服务性的，这很不一样的啊。有时候做服务性的，尤其是做敏感的人口的话，也会放在第二类，它限制那一类啊。如果你是做这个艾滋病，因为艾滋病造成艾滋病的原因是有很多的社会问题。他觉得这个人群还是敏感的，而且有很多国际关注的，所以虽然你是做服务的，他还是放在中间的部分，限制那个部分。所以我刚才讲说，业务性质有三种，一种是碰到民主自由，第二种是倡导性，其实还包括服务敏感人群的，第三种才是完成服务性的。啊，你刚才讲了，就算你做护理等等，你是做很温和的服务性的啊，教育的啊，等等还可以啊。如果不是的话，你只要碰到一点点倡导性的，放在第二类里头。所以我都跟他打分了，就是说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哪里九分了，你死定了。哪里拿3分，你可以拿政府的钱了，可以这样去跟他们打分的。
那您曾经讲过一段轶事，胡安林池的合作者著名的斯蒂芬教授，他到巴西去访问一个军头，那位军头是就是把巴西民主化的军政府首领，他问对方为什么会放权，那军头说是因为读了胡安林池的文章。对，知识、观念和学术竟然可以以这种方式去影响现实政治，那问题是，您觉得华人知识分子还有可能去影响共产党的政权吗？以及在目前的这种资讯封锁、信息控制的情况下，敢言的知识分子自身难保，那还有没有空间去影响中国社会呢？
哇，这个问题真让我很感慨的。我们那些都是要跑到海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好像在中国的范围里头都没法发挥我们的作用，才要跑到外面来。现在回到巴西了，巴西那个民主化的过程里头也是很多人没法想象的，就是因为它一个军政府，然后军政府其实很多时候为保护自己利益啊，他会。把自己那个军队啊建得越来越现代化，啊，买一些武器，可是后来发现这个现代武器啊是要用计算机来管理的，然后一般的没有知识的背景的人，军官是没法去控制这些现代化的武器，所以他大量要聘请一些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进入到军队里头去，所以结果是在巴西受教育最高水平的部门就是军队。 相对于警察，相对于公务员来讲，他们要更多的这些的有知识背景的高教育的人进入到军队里头，所以结果那些人会看那些学姐的文章是有这种大的背景，那些人都是在巴西里头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因为他有很多资源，买很多现代的设备，然后找很多的知识分子啊，高教员进到军队里头做军官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好了，中国那个啊，有时候会感觉到很感慨，有时候不愿意讲这种话，可是有时候总是会在我脑里头会出现，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无知跟知识分子的无耻啊。有时候我会这样跟自己讲的，啊，老百姓真的很无知哎，然后看到很多知识分子觉得很无耻哎，我这样讲知识分子很无耻，因为我看到是说有太多知识分子在中国愿意为这个政权啊。那个来出谋献策啊！你看每年这个学姐中间研究的项目啊，他有时候因设定一些题目给你啊，啊，你要研究基督即兴、文化即兴、什么什么即兴，然后你去按照这个题目来写文章、做研究，然后你就可以去拿这些资源，有很多人愿意这样去做
啊，那些
啊，啊。
最，对啊，拿到最多钱的，现都是习近平的法治思想、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什么那些东西，
没错啊，
是
你
的，
看这个
嗯。
北大里头有多少用习近平作为名字的研究中心，一大堆都是习近平的什么研究中心。天哪，我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一个邀请函，不是邀请我了，就是开一个会啊，所有的单位七八个单位都是习近平什么什么思想研究中心，就在北大里头。我觉得这是你看到有多少的知识分子啊，愿意在这样的题目上面写文章。然后这个当然就是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历史的传统了，啊，还有包括现在这个知识分子待遇的问题。从这个传统来讲，这个我觉得我没法回应你。其实我觉得这是个我也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我在思考中国这个民主化的困难的时候，当然我的专业背景我会研究整个中国传统里头这个公民社会的生存的困难。为什么我们有民间社会，可是又不是公民社会？这个民间社会其实很早就存在在中国，可是它没有一种独立的去监督政府的能量，它也没有公民的、个人的权利的理念都没有的。它有参与的精神，啊，跟政府会合作，啊，那种民间的力量也不是官方的，啊，都是一些所谓家族的组织、宗教组织，啊，是民间的，可是它没有一种独立于政府。能够监督政府的一种力量产生出来，这个是我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在学术上面研究中国，为什么长时间没法民主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第二个问题当然也是有关刚才你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群体？而我们以前中国里头都是学而优则仕啊，读书人最后要加入到政府，啊要。多少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最梦想是做国师，啊，在上书房行走，啊，跟皇帝讲讲书，啊，以前都是这样啊，去到跟那个中南海、跟政治局讲讲课，哇，那些知识分子多兴奋啊，出来就跟外面讲啊，我讲了什么课给一些领导人听，那种都是还是那种传统的，啊，要依附于权贵的，啊，知识分子觉得最高的成就。就是行走上书房啊，就是在那个叫皇帝读书那种，绝对是最高的地位哈、啊。就算在要去监督政府，有所谓谏官，那个国语是这样讲吗？就要提出一
对，
些不同
谏
的意
官。
见，都还是体制内的、体制外的，在外面的那些人要写东西、讲话去。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极小的，知识分子传统里头都没有啊，就是最高的水平就这样了啊，在体制内有你愿意去觐见，已经是啊很了不起了，大家觉得你很有这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啊，先天下之忧而忧了，你这些人就是这样了，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在体制外产生一种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值得要思考的，我没有答案。因为这个还是我一个研究的题目啊，我现在就是要 好好去整理这些问题啊，就是要探讨中国传统为什么生不出那个独立的公民社会。另外一个问题是很有兴趣，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工资、公共知识分子那种群体，在俄罗斯啊，传统俄罗斯其实过去两百年有这个传统，可是它也没有产生真的一个很大的民主的力量。可是中国里头这种的所谓工资的这种传统，的五四运动里头开始有一点点。那过去改革开放以后，好像你这种啊，就是一些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可是人数等等还是一个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问题。绝大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僚在大学里头的学姐，都是那种非常依附于权力的啊，愿意为国家出谋献策，已经是觉得做得最好的，不愿意在外面体制外进行批判的。啊，虽然是这样讲，虽然这样讲，我觉得那些少数的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啊，像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包括你等等，其实也产生不少的影响力。我看了一篇文章，是马德勇跟张楚霞，2014年。在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21世纪，出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网民的左与右》。这个中国网民左与右，我看他是在网民中间这个做了一个调研，是做的比较强势的。虽然那种抽样是比较困难哈，可是我看他设定的问题比较做的还是有系统的。他结果是怎么样？他结果说，愿意很积极讨论问题的网民。那个你要记得是2014年啊，之前啊，那个时候这个少数还可以写这个围观啊，改变中国那个时候啊，左派是7%，中间派是42.7%，右派说自由派的是50%，50.3%，所以那个时候从2014年那个时候，那段时候微博还没有完全是给封起来，已经开始出现很多问题了啊。2013年之前还好了，啊，这个习近平没有上来之前，微博还是比较好的，啊，之后已经开始有很多的限制出来。可是那个时候，最后的阶段还做一个调研，发现直接讨论问题、非常积极讨论问题的网民里头，比较自由派的人比较多的，啊，一般的民众里头有另外一个调研，没有那么多了，啊，左派、中间派比较多，自由派是少的。可是愿意谈话、愿意讨论问题的，在网上面讲话的，相当多是自由派的，所以我也觉得不能低估那些少数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少数，很孤立啊，在奋斗。可是他们其实，在年轻的一代，我觉得他们是产生影响的。这么多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教中国社会，硕士班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中国来的，我非常惊讶。年轻的一代其实没有外面看，都是全是小粉红，没有这样。可能来到我们读我们那些社会学的同学，都是另外一种，他们也有社会意识。我经常非常惊讶，在中国那么封闭的环境下面，其实还有一群人保留非常独立的思考。你看白纸革命，这个 A4，让我们很惊讶啊，在全面控制的环境下面，包括在网上面控制那么严的情况下面。西东桥打出来的红俄的这个标语，可以在这个白纸运动里头重新再出现的。所以你看那些传播啊，有时候是超越我们想象的。它只能出现短短时间，有人拍下来，在年轻人中间其实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很简单的回应了。我也觉得我对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失望的。我看到很多很多中国的学界的那些朋友，我是非常失望的，啊，然后可是少数那些坚持讲真话的、有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要小看他们在年轻一代的影响力。
对，您说中国知识分子缺少这样一个自由独立的传统，就是而又强大的依附权力的传统。那就像这个卡尔曼海姆所说的，这个知识分子应该是 free floating，应该是一个自由漂流的这样一个阶层。 那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共产党掌权之后，可能就没有体制外，就是知识分子不愿意到体制外，就是因为没有体制外，就是体制外没办法给他提供这个生存的基础。那当然，在80、90年代之后，体制外也就是公民社会吧，大概那有了一定的空间，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去养活知识分子吧，所以当然就是有他们这个道德方面的原因，有个人的原因，但是可能在体制上，就是这个体制外本来就非常非常的狭窄，就香港大学的慈济伟教授，他在《中国的民主》这本书里边，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及就是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就是大大的促进了这个状况的平等，就托克维尔所说的这个平等的状况。那从而呢，可以就是有力的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那您认为这种判断是不是太过乐观了？
这本书真的有点太乐观。而且那种怎么调啊？还是刚才讲那种知识分子要向那个当权者给意见，希望他们能改革，为了你们好哈、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还是应该从上以下进行民主，而民众也不要跟政府太大的对抗，愿意跟共产党合作推动民主等等。这个整个论调是这样的一本书。那可是那本书，它是主要用《Democracy America》美国的民主这本书做一个参照的。那有些地方是对的，可是我觉得没有掌握当前的状态。举个例子啊，你们看美国一开国的时候，那些是从欧洲走来美国，他感觉到有一种说 equality of condition，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贵族了，都是平民了。那种完全是平民，通过一个市场经济来交易的话，它会产生一种力量，感觉到一种非常平等的。那种也是那个 Adam Smith 那些早期那些学者啊，觉得那个市场发展它有一种道德的意涵，也是这个部分。因为在一个贵族社会里头啊，跟这个资本主义上来以后的社会改变的地方是，我在市场以后，我没有考虑你的身份地位，我就可以用我的钱来买我的服务，买我的要买的东西。那种是一种很强烈的平等的感觉啊！我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我有钱，我可以买一个票，就马上可以听歌剧啊！那种是因为通过市场的力量做成平等，是会产生一种非常大的一种道德的力量，感觉到哎，我们是一个平等。早年我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很强烈的感觉。我去北京，我在饭店里头住在里头，酒店里头，朋友来探我，好麻烦，要登记。啊，为什么你要进到华侨饭店呢？啊，那个是谁啊？跟你关系怎么样？写一大堆东西。我去到广州不是这样啊，一些五星级的酒店，广州人都随意可以进去，有钱就会进去吃东西。那种就是他谈的所谓 equality of condition。通过市场经济以后，我就不要管你的身份地位了，因为在早期就是美国没有所谓贵族，感觉到是平等。那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你可以说它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在南部我就感觉到这种，哎，市场会打破一些所谓特权。以前你做官才能进去的地方，我现在有钱我也可以进去，就是这种平等啊。可是你看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下去啊，还有没有这个池教授谈的那种所谓的平等的条件啊？你看到那种。举个例子啊，很简单，就是说你要考公务员，你没有进党，你能考公务员吗？啊，你做生意，你做大一点，你能够避免跟政府要合作吗？啊，你看马云那些人，哈，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啊，所以你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已经去到那个他谈的所谓 equality of condition，我们看见其实在经济发展下去以后啊，没有开，好像开启的时候。感觉到就是说，真的是好像 Victor Lee 讲的说，market transition 市场转型，其实很多的部分，官方还是有手插进去的，不是说完全是退出来的。所以，公民社会最早期的理论，市场就等于公民社会的。 因为市场的力量就是把政府的手推出来，要他退出来，因为有一个无形之手在运作当中，那政府可以退出去了，退场。所以早期的公民社会理论就是市场，市场就是公民社会，因为他觉得有这种力量把要国家退场的。可是你看，在中国国家根本没有退场，结果是你跟政府发生关系，你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往上爬。啊，社会流动，通过有跟政府的关系，你就会发现有很不太一样。80年代的关岛，谁能关岛啊？都是跟官方有非常有紧密关系的太子党等等。现在谁能跑到政府最高层啊？都是那个习近平也是太子党一部分啊，都是跟那个派系有关啊。啊，你看那个政治局常委，都是跟那个习近平的把兄弟带上去。那些已经做成没有他谈的所谓 equality of condition，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然后你看，看数据来讲，没错，中国是相对以前来讲，文革来讲，它已经是有进步了。最少就说最贫穷的人口减少了。可是从这个分配来讲，中国是全球里头分配最不均的其中一个国家。啊，最严重的时候去了2009年了。我们来看那些 Gini coefficients，1981年的时候。中国的 Gini coefficient 是0.28，1995年是0.38，2009年是最高了。好，我们过去的统计里头，2009年是最高，0.49，差不多0.5。哇，这个是全球我们觉得是危险的水平啊。那后来他开始用很多政策来调整了，也是因为经济发展也没有慢起来了。2014年是0.46，小了一点点。2020年0.47，差不多了，所以最高点是2009年以后，他通过一些政策要稍微平均一点，可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0.47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腐败造成很多的财富的分配是从统计数据看不到的，啊，很多的一些国营企业吞并了很多的国家的财产等等。是在统计数据看不到的，所以应该中国的分配不均是更严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首先这个齐教授谈的 equality condition，我觉得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讲，现在已经其实是很难这样讲。他谈的 equality condition 是什么东西啊？他谈的是产权，啊，产权更平均，啊，更平等，父性别的权利更平等。啊，法律的权利更平等。那法律的权利，你会比我懂更多了。真的是有完成平等吗？产权，你看那些多少的农民的土地，在那个给政府啊，给一些相关的人士、财团等等收起来的时候，都是用不合理的价钱收的，做成多少的土地的抗争。所以你看到产权真的是那么平等吗？妇女的权利，你看这个。这你看，这些妇女的 NGO 啊，在三八妇女节里头派单张的给抓起来，真的是有平等吗？所以这些后来的发展，我觉得都已经出现有很多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回到这个 Tocqueville 谈的 Democracy America，他谈美国能够民主，不单单是谈 Equality of Condition，他谈一个很重要、最核心的这样概念是谈什么？他谈 Habit of the Heart，心灵的习惯。因为心理习惯是怎么样的？他说，人不会太过看自己，他会考虑公众的利益。他们那个时候是谈在汤里头，在这个镇里头，会参与很多的公共事务，然后他会有中庸的态度啊，不会到要愿意跟人家妥协。然后他参与很多社团啊，在汤 meeting 里头会讲话，贡献自己的时间等等。哇，这些东西在中国好像都没有啊。一种社会里头，这种不均造成非常躁动哎，很多内心的不满，你谈什么中庸之道，在中里头现在是没有的，啊，中国是从非常集体主义里头变成非常个体主义，到一个可以很极端的，啊，涉及到我的权利，我会去争取，旁边人的权利我不管，一种公共意识是非常落后的，这跟整个公民社会没法发展起来是相关的，所以 TOEFL 最核心的问题。谈的是公共生活，谈的是人的那种 habit of the heart，心灵的习惯，啊，要参与， 要贡献，要妥协，不要只看自己，要看群体利益等等。现在这个部分在中国都非常之缺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上面，你说中国已经是一个 democratic society，他是用这个语言呢、啊？他说这本书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然后你这个政治体系没有配合，它这个 fitting 的问题啊，没有配合这个民主社会，早晚会出现很大的冲突，所以共产党你就要好好的从上以下要推动民主化，它就是这个理念哦，那你看，这个对应今天的中国，上面那个是一个民主社会吗？他真的有那么大的动力要推动这个国家要回应吗？我是研究公民这块的，我看不出现在有这么大的这种社会的力量，造成说政府如果不民主化，他就没法管制下去，没有这样。就算上面有一个真的是出现的民主社会，以共产党来讲，他只会用更强的手段把它压下来，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慈济伟教授这个书，我写过一个书评，也是
哦。
有很多的批评。那我们中间有一个问题，我就略过了，就是时间有点紧张，那争取在13、14分钟我
哦
们
，OK。
完成这3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绩效，有所谓的 performance legitimacy。那也有一些人像 Daniel Bell 他们强调中国的这种叫贤能政治，或者叫绩效政治 meritocracy。那他们一些论调说，中国的这种虽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但它更优于西方的民主，它总能把那些最有才华的、能够把经济发展起来的官员选拔上去啊，等等。那您是否认可这些说法？
单靠绩效，特别就是经济表现，很大的危险，因为经济有起有落。然后你发现有些国家在经济衰退危机的时候，它那个政策还是很稳定的。你看欧洲都面对过金融危机等等，它没有出现说要改变这个民主制度。可是有些地方金融危机来了，你看那个时候在亚洲地区，泰国啊很多地方，包括香港等等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南韩那个时候民众会捐款捐金来捐给这个政府，你能看到说，那个所谓 legitimacy 有时候是超越了那个所谓经济表现的。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渠道来建立一个国家的一个应受性，单靠那个经济表现，其实很危险。所以万历是反对的，万历跟很多学者不一样，万历是绝对不赞成有所谓 performance legitimacy。他觉得 performance 就是 performance，legitimacy。啊，如果你不是没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你经济那么烂的时候，他还没有倒，这个民主还没有倒，所以他觉得你分开以后，反而可以讨论那个两者的关系的。不过 anyway，我觉得我不完全同意万历这个讲法，因为我觉得不同文化的背景，经济的绩效能不能作为正当性的来源是不同的。在中国，它很长时间已经有一个所谓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的思想，从孟子一起谈啊。其实他那种经济表现可以作为一个其中的来源，我觉得是也完不是完全不对的。可是单靠这个是非常危险啊，它有起有落的，也一定要建立其他方面的所谓的那个绩效的问题。那这个当然我们要再展开，时间有限了。那个韦伯讲的所谓传统的那个东西已经没有用了，charismatic 的有时会出现，有时没法出现。那 legal rational 的就是民主了，就要靠法治民主。这个两个以外，一个就是要靠那个 legitimacy performance，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意识形态的。那意识形态就是说，你可以用社会主义啊，也可以用民主主义。那中国现在其实它是靠绩效，加上就是民主主义这两个东西。现在那个绩效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了，它能不能够还用那个民主主义啊来操纵？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你看这个年轻人一代，他现在也不是说都是小粉红啊，更流行的是躺平，还有 run，要跑就跑，然后还出现白纸运动。你看新一代其实也不是完全是外面想象的，都是民主主义者。出现的其他3个方面啊，你看那种 要跑的，要躺平的，还要抵抗的，都是非常大量的存在的。所以我对于他两个方面，这个都我觉得未来有非常大的危机。好了，谈到 meritocracy，我觉得最少我觉得很可惜，那些 Daniel Bell 都是从西方来的，我觉得他们对西方也不完全理解啊。他们很多时候会把西方的一些选出来的市长啊，那些总统啊，跟中国来做比较的时候看，看啊，我们那些中国都是组织部啊，从上面蹲点的，一直从县啊，一直上来市啊、省啊，去了中央，都是很多历练的，才跑到做国家领导人。那你在西方，你看那些总统啊，都是可能做一短很短时间的州长，可能做一短时间议员，你就跑去做总统了等等。他们会这样去比较。可是西方其实有两个系统啊，一个是政务官的系统，就是一些政治领袖的系统；另外是文官系统。文官系统其实也是用 meritocracy，他们都是通过考试啊，很多是看他们专业的能力啊，不管你是管理工程啊、经济方面啊等等，那些技术官僚是另外一层，他们其实也是用 meritocracy 的方法来产生的。可是这些的 meritocracy 产生的这些官僚，坦白讲，他们有他们的限制，往往他们只会把眼光放在一个非常窄小的他们的部门，然后长时间是在部门工作以后，也没有一种宏观的一种视野去看全国性的问题，所以你总是需要有另外一个渠道出现一些能够超越官僚的那种的政治家来去带动国家的发展。完那个时候，其实两个部分他们是有互相补足、互相平衡的。有时候那些政客要弄一个政策要做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官僚系统有很多抵制的。你觉得太过过度理想化是做不来的，所以他们其实也会进行有调整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就说，好像西方就完全没有一种 meritocracy 啊，完全只是用那种选举产生那种国家的领导人等等那种，就是一种很片面的看法。从来都是有文官系统跟政务系统、政务官系统两套东西都在并存的。反正你在中国里头，你真的是这种 meritocracy 这样走上去，那你首先你就是只是一种官僚系统。其实中国也不是这样，谁能够走到最顶，还是跟派系的关系。你不管以前说什么团派也好派系的关系，还有这个太极党那些，都是很大的因素，造成有些人给提拔，不完全是因为你在经济管理啊、专业管理上面有表现的，所以他其实中间里头有没有好像 Danny Bell 那种讲法，就是说那么单纯，完全是看一种表现，在这里头也没有完全是就靠一种表现啊，其实还有其他的因素掺杂当中。完了，中国那种的权力的分配的制度，做成那种顶层的人，其实有时候官僚系统很难去进行平衡，也是在西方里头有的，中国里头没有，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你看，最后结果是习近平，你会说他是全国这种的 meritocracy 的系统产生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吗？你会觉得他是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吗？但你觉得他不是最优秀管理人才，他可以改变宪法，永远坐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面来讲。上面的官僚完全没法去抵制的时候，那你比较一下西方的制度，是不是中国那个制度是最优胜的？是那个很明显的不没有的。那最后一个是问题，是说中国的问题从来没法解决，所谓 China Model 从来没法解决问题，是权力继承的问题，怎么能够有 succession of power？那如果那个领袖好像习近平这样改一改这个宪法留下来的，那你谁可以去制衡他？从来都没有个非常好的制度，怎么能和平的转换权力的？每次转换权力都出现很多的麻烦在里头，结果出现了一次，好像是没有很大的麻烦。张吉明转到胡锦涛，然后有些学者在众里头就写了啊，中国古代的常样已经在中国现代中国出现了，那种根本没有一个制度的保证的。换了另外一个领导啊，说习近平上来的过程里头，你看那种权力斗争多么严重。薄熙来怎么给关起来？等等，现在怎么改变宪法？等等，整个权力的继承完全没有制度化，是所有什么 meritocracy 那些理论都没有处理到的。
对，现在回头再看 Daniel Bell 这些理论，好像是 非常荒唐可笑的。那和刚才的这个问题有关，就是中国的经济，那曾经是我们姑且接受这种说法，经济带来的这个绩效合法性，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经济问题非常大，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觉得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快速的发展，那么这种经济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危机，会不会在中国产生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呢？会不会给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这个民主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呢？或者
我们
说
看
是
了
更多的机会呢？
苏联的解体，当然是跟它经济比较坏，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的背景。可是中国现在这个经济的水平，就算怎么坏也好，相对于当年的苏联跟东欧它还是比较强大的。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它面对一个经济很困难的环境上面，它就靠内销，再加上一些什么"一带一路"，它可能会撑一段很长的时间的。全世界有很多很烂的经济很烂的国家，它还会维持专制体系很长时间的，包括北韩等等那些国家。所以我会觉得，这种经济的环境当然会造成内部的矛盾会加强，可是也不是说它马上就会直接就会出现，就说这个政权就一定会崩溃的。我觉得会比较可能，中国会留在这种中等发展国家非常长时间，然后没法 take it to another level，没法再往上走上去，然后它就会停留在这样情况上面，它会出现是 decay，不是 collapse，它不是崩溃，它是溃败，啊，慢慢慢慢烂，慢慢慢慢烂，而不是很多人想象的说它一下子就会崩溃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说，民众从下以上的政治力量非是非常弱的。不是没有不满，有很多不满，可是他们都分散的，他没法组织起来的。你看那个白纸运动，几天以内，你没有产生一个很大的政治的力量去动摇这个政权的话，你没法持续下去的，因为没有真的有着组织力量来推动这种运动的。所以我看不出中国从下以上的有非常大的组织的力量，互联网也控制得非常严密，你只能短时间之内。出现群众运动，过2天你就控制起来。好了，党内的你看不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革派跟保守派在斗争，跟80年代很不一样。啊，你看李克强，相对好像开放一点的人，在他任内完全没有产生一个巨大的政治影响，只能谈谈低碳经济，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没什么可能在内部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制衡。现在所有的可能的对手都给打下了，所以你说内部要发生一个党内的斗争，其实暂时也看不出很明显是谁跟谁在斗，谁跟习近平在斗。那所以我会觉得是我是挺悲观的，我会觉得是有一段时间里头维持在一种没有经济增长，可是他还能够活下去的一种中等的发展国家。就是发展的陷阱，它掉下去了，啊，它也没法再 take it into another level，啊，可是这个时间要维持多久才会出现一个所谓政变？因为从下以上已经不出现了，我觉得是很难了。那会不会出现个政变呢？政变这些事情是没法预料的，因为我们没法找出另外一个派系嘛，也有可能是一个自然死亡，啊。某个独裁者死亡，那也是一个提供一个机会出来。那就算是有政变也好，自然死亡也好，它只是说提供一个政治机会，产生一个有可能改变，可是不一定说马上就出现民主，它可能会出现一个也是差不多的，好像普京这种的独裁者也不一定的。所以只是说它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改变的可能性，可是要能不能够民主？走向民主的话，其实那个是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回到惯例的讲法。如果中国里头很多方面的社会条件不具备的话，然后你刚才第一条问题问外面的贡献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完整去谈的。它其实另外第二个很重要的贡献是谈 condition of democracy，就是民主，它主要是谈民主巩固，有5个很重要的力量。那这五个力量里头，我们很快走一遍，就是说。市场经济，第二就是公民社会，第三就是 rule of law。 第四就是要有政治穴位，就是政党的出现。最后这个就是有关这个行政部门，这个国家的机器要比较廉洁有效率。这五个东西会对于巩固民主很重要的。那如果在民主化之前，这五个东西你完成没有的，很小的，那一下子民主化，它很容易会倒退，很容易会崩溃的。所以整个问题还是这样，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会出现政变也好，自然死亡也好，最重要是这个点之前，如果中国在五个方面，最小市场经济、公民社会、rule of law 这几个东西，在民主化期间比较能够做的，它如果是非常弱的，那种出现，就算有民主化也好，非常脆弱，很难巩固，很容易倒退的。所以在这个点。巨变没有发生之前，应该是各方面更大的努力，做成有更好的法治、公民社会跟市场经济。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是万一要提醒的等部分。
那最后一个问题，你就简单一两分钟回答一下就行。您受到曾经受到中国民主墙和台湾美丽岛的启蒙，后来又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的推动者。近年来又在台湾近距离观察台湾的政治。那您如何看待两岸三地的这种联系？就是如何是否应该相互支持？民间社会。
好，我觉得三个地方现在处于不同处境了。台湾现在是考虑的问题是深化民主 （deepening democracy），就是刚才我讲完那些五个条件里头，有几个东西他们特别要做了，法治上面要做更好，没有不要出现贿选啊，这个选举腐败等等问题啊，要更制度化啊，公民社会要更独立的资源。很多人以为台湾的公民社会很强，其实台湾的捐款啊，大部分是捐到一些宗教团体、佛教团体。有很多 NGO，包括 advocacy 的 NGO，很多时候很难拿到钱的，很难有捐款的，这些都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那他们已经进入到深化民主的问题了。香港是怎么样？香港是非常具备刚才讲的五个条件里头，很多条件已经具备了，可是还有没有民主，就出现一个刚才那个港大那个教授齐教授讲的那个没法 fit 的问题，没法配合的问题。然后也可以说一个政治落差的问题，cultural lag，political lag 很大，因为民主的条件很具备了，民主制度没有，所以它很容易产生很巨大的冲突。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中国对我来讲，回到翻译那个就是说，它五个条件都非常弱，啊，市场经济走了一半，然后国进民退，啊，公民社会走了起步以后给打下来，啊，那法治你都努力了很久了。啊，到今天还没有真的有一个比较独立的法治，这几个方面要更大的努力。如果这几个方面没法去做得更好的话，中国很容易还是说容易走回头路，走回头路的。所以中国还是非常不具备那种民主巩固的个条件啊，不是说他完全没可能民主化，只是说他面对的挑战是更多的。如果能做更多的之前的准备。被的话，当然，当民主化来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去巩固了。